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特别可以分享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多谢奉贤牧师。他的仔是很有福的，因为妈咪可以跟你这样读圣经，然后又可以用圣经这样活出来，可以是检视自己的生命。这张经文一张很长的清单，做监督又要点点点，做执事又要点点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的时候很想说、我做。是啊，我见到好多人摇头，留返俾你，留返俾你。点解会出现第一节嘅人若想要得监督嘅职分，想要喎，然后又羡慕善功喎，好羡慕想要，然后呢想要得呢，其实原文意思就係伸隻手出嚟想要攞一啲嘢咁样。点解会人咁羡慕嘅？从前在教会，在旧教会呢，想要人做小组长，想要人出来服侍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每年我们都会选执事选职理的。咁发现到那些名单呢，就是做开那些咯，每年都是那批。然后有些想退下来，跟住牧师呢就会来哀一下，你继续选啦，未必选中嘅，如果选中呢就神嘅心意啦，你好唔好继续被提名啦，咁係要好鼓励嗰啲人呢先至可以咁愿意。点解会咁呢？我觉得因为人睇唔到教会系乜嘢。人睇唔到教会个荣耀啊。当睇唔到教会个荣耀嘅时候，你要我不停付出，咁咪好辛苦囉。是不是？咁做下咪攰囉，又或者见到原来参与服侍嘅人攰成咁样嘅，全部都係树熊嘅，即係企喺度可能揽住条柱都瞓得着觉嗰种咁疲倦嘅话，就唔想委身。但係今日保罗话俾我哋知唔係嘅。佢列咗一个好长嘅清单之后，佢最后嗰个对教会嗰种荣耀啊。三章十六节。甚至乎由三章十四节开始讲到教会嗰种荣耀，就开始让我哋明白点解有人咁羡慕服侍神。咁我哋就开始明白，明知服侍要委身要摆上会有一定程度嘅疲倦，红爸爸退休之后都愿意跌落呢个氹里边。点解呢？因为教会好荣耀。教会由第一代领袖去到第二代领袖，由保罗去到提摩太。中间是一个转接，这个转接呢会产生很多问题，会有很多张力和挣扎。其中一个张力和挣扎呢，就出现了假教师和假的教义。保罗在第一章就讲到这一件事，有假的教义，有假教师。所以整个经文的处理呢，保罗一路说提摩太，你要起来打美好的仗，你要打这场仗。然后呢，你打仗的过程里面，我帮你处理了教会平时那个崇拜里面的秩序，男的应该怎样，女的应该怎样。所以第二章就处理男女的问题，是不是？男要怎样，男的很简单，只要哄掂啲男仔懂得举手祷告，处理愤怒和争论问题，那天下就太平了。教会就不会那么麻烦了。女人呢，只要呢乖乖学到呢，自然呢在真理里面成长，教会就没那么多争论，没那么多问题了。处理完这些之后，来到第三章呢，保罗要帮提摩太去处理什么呢？去处理一个团队的建立。这个团队，这个工人怎样建立呢？所以他就开始列出一些清单，监督必须有什么条件，而执事必须有什么条件。事实上这些条件是初代教会都很熟悉的。为什么保罗又要再列多一次呢？保罗列出来就让当时很想站上高位啊，好想即是然后传递一些不啱的教义的人啊，生命又有问题的人呢，重新看一张清单。重新看这张清单，当提摩太要去处理团队处理人的问题的时候呢，这张的清单就成为提摩太的支持。就成为提摩太的尚方宝剑，提摩太就不会说就不会面对啲人的争论，说你凭什么不给我服侍啊，我没有啊，我没有凭什么啊，是师傅这么讲的，这里有一张清单的，很清楚的。所以保罗写信不是在那个象牙塔里面写一些抽象的东西，他是针对每一个需要，每一间教会，每一个个人生命的状况，去写出一卷书，作出鼓励，作出帮助。 而今天我们读这个这张经文呢，我们怎么读呢？我又不是当时的监督，我又不是当时的执事，我怎么读这张经文呢？我要从里面读出教会或者神用人的一些法则。神用人的法则，神要提摩太打美好的仗，在两方面，这个是今天我的题目，打美好的仗。神要提摩太呢要打这场仗，怎么打呢？在用人上面打美好的仗，三章一至到十三节，这个是第一大段。在用人上面打美好的仗，用两种人，一种是监督，一种是执事。对于监督，他好多的点，对于监督呢，他提出了由第二节开始一路去到第十一节，第二节去到第十一节，他提出提出的点好多，一共有差不多十五六点。作为一个监督要注意什么？他说监督第一个无可指责，在不会很明显被人有一些罪行定到你是有罪的，无可指责。第二样东西，他提出监督是指着一个妇人的丈夫在婚姻里面是圣洁的，是圣洁的。第三样东西，他提到有节制，监督要有节制。节制代表着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脾气。第四个提到呢，要监督呢要自首，自首不是做错事之后那种，这个自首呢是指到要有分寸，要明智有分寸，做事要审慎，这个是自首。 第五个提到端正，即是有美好的品格。第六个提到乐意接待人，这个是初代教会甚至乎是圣经里面的特质，要接待。第七个是善于教导，善于教导代表他对真理有一定的认识，愿意委身教导真理。第不知去到第几个了已经，是吧？第八个不因酒滋事，即是不会醉酒。第九个不打人，包括呢对包括不暴躁，面对那些人不是很听教的时候都不暴躁，这个是第九个。第十个要温和，温和的意思就是给人空间，给人空间宽容忍耐。第十一个不争竞，即是不斗不辩论不争辩。第十二个不贪财。为什么一个一个这样数下来呢？这个是个人生活部分，保罗一路睇呢个个人生活部分，然后再去到第二部分是家庭生活。第四、第五节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呢个家庭生活。第十三样，十四咧初入教嘅唔好俾佢做监督，免得自高自大。第十五个要求有好名声。保罗在这十五个要求里面其实表达什么呢？这十五个要求里面有没有讲到说做监督的呢要好懂得办事啊，做监督的呢要好有这个某一些特殊技能啊，做监督的要点点点啊？没有啊。原来保罗在这所列出来的清单大部分都是涉及生命，不是恩赐。他不是将恩赐，不是将技能，不是将他点点点，即是放得很高，他将生命放得很高。作为一个监督，保罗教导我们，亦都是让我们知道教会用人先看重什么呢？先生命后恩赐。这个是我们用人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不是看重一个人有多厉害，他可以怎样服侍，是他的生命。正如我们那边核心价值有讲的，是不是先生命后恩赐？所以生命是教会用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而同样的呢，我们帮人的时候帮什么呢？不是帮他的技巧，不是帮他的其他方面，是帮生命的成长。如果我可以帮到一个人找到自己生命一些的关键点去突破呢，那个就很特别了。 那个就可以成为好生命里面可能一个点就会让整个人不同了。我们弟兄姊妹里面有很多人呢，可能被称赞的时候呢，通常都会说什么呢？不是的，我没那么厉害的，不是的，不关我事的，是其他人帮我的。我们会有一种的特质，这个特质呢就是自卑。自卑的人不是很能够接受到称赞的。如果人点出你其实应该学另一个方法，学感恩，感谢神。我最记得的了，我大概预科的时候，有一次又是一个女生赞我一些东西，她赞完之后呢，我就说不是的，我不是这样的。那个女生竟然说，你讲多谢好不好啊？哇，好直啊，好直，她说你讲多谢得不得啊？哇，多谢。跟住我翻转头谂下，点解我会咁答？点解佢会咁讲呢？越嚟越认识自己嘅时候咧，发觉原来咧，当我哋自卑，我哋唔识得接受欣赏，唔识得去感恩，一切嘅嘢都系神嘅恩典。呢个就生命啦。如果能够点出一啲生命嘅问题，一个人嘅突破，永远比佢做事情嗰个突破更加大。生命突破咗之后，做事会唔一样。神会用好多人喺我哋生命当中咧，磨练我哋。其实嗰个系生命功课多过一个技巧嘅功课。生命就系灵嘅问题，灵嘅问题处理完咧，技巧好易提升。如果灵嘅问题唔处理咧，好多嘢其实入唔到心噶，好多嘢都会棘住喺外边，讲一次、讲十次、讲一百次咧，好似听咗等于冇听，因为灵嘅问题冇处理，生命嘅问题冇解开。咁所以教会用人，我哋用人都要去思想一件事，点样去帮一个人，让佢嘅生命咧被帮助之后系突破嘅，突破之后咧个框框松开之后，所有嘢好简单，好简单。嚟到教会，神要我哋学嘅功课系帮人，系帮生命。神亦都要我哋自己学一个功课，我点样迈向呢个阶梯呢？呢张清单，与其话系一个要求，倒不如话系我哋自己自我成长嘅一个清单。我可以睇下我有边啲位仲未做到。奉贤牧师就好啦，佢同个仔讲话，其实妈咪有啲位咧都未做到嘅。嗰个就会让我行入呢张清单。让我走向这个生命成长的一条路，每一个部分节制、自守、端正、接待、善于教导，包括接待远人，又是一个我们香港不是那么熟悉的文化。舞堂有一个系列是讲接待系列，我后来听一些人讲，很多人都觉得我不习惯，对香港来讲真的不习惯的。接待一个人回家吃饭是不是不习惯啊？因为如果我要接待你回来的话，我就要执屋了，是不是？我要执屋，我屋这么小，我执完呢，我的屋呢啲嘢呢就不知道塞在哪里。OK， 我想回我以前呢，在读大学的时候住宿舍呢，每半年有一次清洁比赛。清洁比赛那日呢，我们一定是将台面啊、四周围间房呢极之干净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东西塞晒入衣柜。衣柜是不可以打开的，一打开呢就啲嘢就咁样就会跌晒落嚟㗎啦。執拾对香港人嚟讲系一个挑战嚟㗎，系咪呀？家居环境有限啦，我哋好似又冇机会執拾啦，所以好多嘢好混乱。咁所以请人食饭得出街食，系咪呀？好少请返屋企食，但係返屋企食系咪有另一种味道呀？系咪呀？翻屋企食系温馨嘅，翻屋企食系好唔同嘅。咁所以喺呢个功课上咧，我哋对于乐意接待远人咧，特别接翻屋企住啊，更加唔容易添啊，系咪啊？更加唔容易啊！咁呢个系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功课。吓，咪儿妈妈同红爸爸喺接待人嗰度咧，真系好特别，系咪？可以接待唔同嘅人喺屋企住啦，系啊，有需要嘅人喺屋企住啦，呢个系好特别嘅恩赐啊，亦都系一个好嘅榜样。所以呢张清单俾我哋睇嘅咧，我自己去睇，仲有我用一个人，我为佢着想，我观察佢嘅生命，我帮佢提升，系生命嘅提升吓。再落嚟咧，我留意到有两个点，佢话初入教嘅唔 好，唔好做监督，免得落入魔鬼嘅刑罚，系咪啊？跟住又提到咧，要约好明星，免得咧系落入魔鬼嘅网络。咁所以原来我哋睇一个人咧，我哋都要去保护佢。我哋用一个人咧，唔会话啊，你好好用咧就即刻用，即刻用。其实每一个有一定可用程度嘅人嚟到教会之后，都唔想服侍，原因系咩咧？受过伤，受过伤嘅人所需要嘅唔系服侍嘅平台，受过伤嘅人最大嘅需要咧系医治，系医治。更多医治之后，用起上嚟唔会有一啲旧嘅伤害跑出嚟，否则喺服侍过程里面旧嘅伤害好容易又会跳出嚟。所以要谂属灵方面嘅因素，要谂魔鬼其实时时刻想揾机会去对付人，去产生网络。如果伤害未处理咧，呢啲网络会走出嚟。初入教嘅，除咗话对圣经唔系好认识之外，其实主要仲有一个点，生命好多位仲未被医治，仲未被医治。如果未被医治，就出嚟服侍，系咪？而且接好重嘅服侍，系咪好危险啊？系咪？如果教外冇好名声，你企上台服侍，人哋一攻击你，系咪就成为咗个网络？所以保罗其实谂紧嘅唔系话一张好高要求嘅清单，你唔得佢唔得吓，全部符合晒先做得，唔系。保罗谂紧嘅系生命，保罗谂紧嘅系保护，保罗谂紧嘅系成全，保罗谂紧嘅系点样好似打雷球一样，帮助一个人安全上垒吓，服侍长长久久，唔系话服侍完一段时间之后就阵亡啦。呢个系呢张清单里面好重要嘅一个精神，系一个好重要嘅特质。落到嚟要讲执事嘅部分咧，一样。执事里面有好多点同监督好相似。监督同执事有咩分别呢？执事比较喺日常生活里面咧，喺教会当中做服侍嘅。监督咧系比较做教导同埋咧系管理教会嘅。所以他们的位份各有不同，但要求其实很相似。下面有八点要求，其实跟监督都很相似。但是比较特别的呢，就是监督似乎没有讲到女监督，但是执事呢有提到女执事，可以有女执事来到服侍。讲完这个大部分呢，第十三节，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什么叫美好的地步呢？就是生命迈向成熟。服侍为什么一开头说有人羡慕服侍，有人不羡慕服侍呢？其实就是教会有没有成全生命。如果教会有成全生命的话，教会很多人就很乐意服侍，他见到自己越来越成熟。教会如果不单止成全生命，刚才很多人讲到要照管神的家，到底教会这个家和我肉身这个家是不是二选一呢？是不是我照顾好我自己的家之后，我才来教会服侍呢？事实上不是二选一，是成全。教会一定要成全这个家，教会一定要医治家，教会一定要让这个家呢好像被即是受伤之后被维修。教会是一间医院。刚才 Sandy 分享得很好，是不是回到来之后就有能力呢觉得看回从前自己不足够的地方，是不是？然后就跟个女道歉，是不是？教会是不是就完成了这个功能？教会跟屋企之间不是二选一。教会是我有没有让真理健康地用在我的家当中。如果真理健康用在我的家，我就在教会服侍没问题。如果我对真理是扭曲的，我其实在教会服侍都会出问题。所以经文是很丰富的，经文很多东西是不断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调整我们对服侍的观念。服侍最终咧系要带向成长，系啊，系要服侍带向成长。第二大段咧喺真理上面打美好嘅仗，十四至十六节。今日我睇呢段经文咧，最感动反而系后边呢个部分。佢讲到教会有几个特质， 然后咧讲到一个教会嘅奥秘，呢、这个第二大段喺真理上面打美好嘅仗，十四至十六节。第一点咧系教会嘅特质，十四十五节。保罗话俾我哋知教会有咩特质咧？十五节，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作当怎样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教会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 一群人的聚集，这群人的聚集不是没有意义的聚集，是有目的这样聚集，一群人有目的这样聚集，这个就是一个教会。他们的目的是要做些什么呢？他们的目的，他说教会是神的家，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家。这个家和我地上的家和我肉身的家有什么分别呢？这个家的特别之处，它是神的家。神用他的约和百姓立约，将百姓救赎出来，以至于这群人可以聚集成为一个家。所以这个家有一个很强的特质，它和我地上的家 有接近，但又有不同。它是因为神的盟约而建立的，神用他的盟约建立一个神的家，神用他的盟约招聚一批人，神用他的盟约救赎我们。所以如我怎样可以让我地上的家变得不平凡呢？就是我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支取养分。当我在神的家支取养分，我就会翻转了我地上的家，让我肉身的家 有救赎，让我肉身的家有温度，让我肉身的家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讲到这个教会是很特别的，神的家，神的家是一群人有目的这样聚集，他的目的是要让真理做些什么呢？第三个他讲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像一条柱，古代的建筑物呢是用很宏伟，是不是？这些宏伟的建筑物很多时候都用大理石，用不同很漂亮的石柱去撑起它。柱和根基是什么？有什么分别呢？柱是见得到，根基是隐藏。教会那个的荣耀呢分做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好像一条很高大的柱，很漂亮的石柱，要发出神的荣耀，让人仰慕。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让这个神的家令人羡慕，神的家发出荣耀。如果神的家要发出荣耀的话，就要有人将那些隐藏的部分讲得清清楚楚。这些隐藏的部分是什么？真理，就是真理。我要让真理的根挖得清清楚楚，我要有一群人他要出来打美好的仗，要服侍神，有一群人要教导真理，要对付那些假的教义。第一章讲的、那个、背景，要对付假的教师，让真理显明出来。有时我们不是有心做假教师的，有时一个不小心将真理讲到变成规条，变成框框之后，是不是教会的荣耀彰显不到出来？是不是崇拜完之后，礼拜日完了之后，发觉很多东西入不到心的，教会的荣耀出不到来。我信主很多年，很多时候呢，我都听到弟兄姊妹说，礼拜日在崇拜里面最多人思想的问题是什么？聚会结束之后去哪里喝茶？这个是最多人思想的问题。在听道里面的真理入不到的心，真理为什么入不到心？因为真理很硬，真理只是讲规条，真理只是讲要求，真理很硬，真理释放不到恩典，真理释放不到慈爱，真理释放不到神的灵的感动。所以入不到心的，入不到心自然就没有荣耀，自然就不会不停想去宣扬，不会去想传福音，是不是？不会想服侍神。保罗讲这几个特质，很多教会出面的碑建堂建殿的时候都会写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但是真正要活出来的是不简单的，真正要活出来是要在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特质当中，有爱有生命的地方。教会不是讲的，教会是活的。家庭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家庭是生活，是吧？每一天在里面生活，很真实的过紧那个生命。保罗讲这件事很重要，他要提摩太打美好的仗，是吧？他凭什么要提摩太打美好的仗呢？他说，提摩太，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知道教会多荣耀，你知不知道教会多荣耀呢？教会是家，如果没有教会这个家，我们地上面的很多家会变得破碎。如果没有教会这个家，我们地上的很多家没有医治。特别这个世代是不是很严重？婚姻家庭问题很严重。我去台湾的第一年就查那些资料，他说台湾是整个亚洲离婚率最高的地方，是世界离婚率排第三，在全世界。后来又升级了，排第二。一个这么严问题这么严重，我再看回香港，香港是不是同样，虽然不是说排前三名，但是问题严不严重呢？一样严重。家庭问题一样严重。如果没有神的家做医治的话，这些家有没有盼望呢？没有盼望。教会是很荣耀，教会的荣耀是足够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教会的荣耀足够有能力改变家庭，教会的荣耀足够有能力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这个就是这张清单列完之后，保罗最后做一个总结。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一个聚集，教会是神的家。最后保罗呢，不可以不讲一个很深的重赞。三章十六节就是他里面发出一个重赞，他讲了整个救恩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一节里面所讲的六样东西。他说带了敬虔的奥秘，带了敬虔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个个都明白，个个都认识。这个奥秘由一开始是因为神以肉身显现，因为耶稣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让一切的变成有可能。神的介入，道成肉身最简单的就是因为神以他的慈爱介入我们的生命，就是道成肉身。跟着走一个的历程，让人可以称义，透过圣灵称义，然后呢去到一个特质被天使看见，就是复活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当他称义之后进到去复活，又复活之后呢，信仰开始传于外邦，跟着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保罗回到他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这个救恩是一个荣耀的福音。保罗一生都要做一件事，就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当然是保罗最重要的事，但是让神得荣耀，在教会里面敬拜重赞他，才是一个核心关键。因为我传完福音之后，那些人去哪里？在教会成长，在教会生根，在教会被建造。所以这个家，永生神的殿，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家很重要。这个家是要让真理不停被显明出来，在神土每一招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显明这个真理。昨天看到黑安通为母堂为香港的一个预言，那个预言讲到呢，接下来会有很多艰难，神要兴起呢很特别，神要兴起十万个年轻人，一万个还是一万个年轻人，这一万个年轻人是愿意委身祷告的，他会翻转香港。但是这一万的年轻人怎样兴起呢？怎样兴起呢？除非有神的家，除非这个家里面是发出温暖，这个家发出医治，这个家发出真理，让他们羡慕成为为香港争战的人，羡慕成为为香港屈膝祷告的人。真理、家、柱石、根基，全部都是因为耶稣道成肉身，荣耀 在荣耀里面被接走。香港进入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我知道这段经文其实鼓励我们很多人呢要起来，要起来，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成为可以医治下一个世代的生命。如果不走进监督的这个清单，不走进执事这个清单，我们自己都在软弱里面怎样去成为属灵父母祝福遮盖我们的年轻人呢？所以神要透过这张经文呢，不是给我们眼邦邦看很多规条，神要透过这张经文给我们看到教会的荣耀，教会的威力，而你和我呢一定可以走进这个清单的成长历程里面。阿们，因为神定义要透过你和我去祝福我们的年轻世代，让香港进到一个很大 的恩典当中。有一天康通牧师他说香港会有一个很大的复兴，很多人会坐飞机来香港看复兴，二十年之后事情会成就。但是这二十年怎样做呢？二十年之后是不是我们都还在这里？一定的，是啊，一定在这里的，是啊，五十年都在这里，是不是一定在这里的？所以我听完这个预言的时候，我心中很 很有一种很热切的盼望，是啊，带年轻人又更有动力，是不是更去思想神自己的作为。今天这个经文是很有力量的，因为这里是神的家。阿们。